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眼瞅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快满四年了，是吧？二战的时候苏德之间也就打了三年零十个月啊，在时间上俄乌战争已经超过了苏德战争。在这个俄乌战争早期，十二军在前线就死了一堆少将中将啊，后来随着俄军从全面攻势缩到只攻击乌东地区啊，这种将领在战场上死伤的情况也极少出现了，反而是在莫斯科的将官时不时的会闹出点人命啊，不是被乌克兰这边暗杀，就是因为种种问题被普沙皇处理成自杀。比如就在2025年年底啊，在莫斯科就连折两员将军，是吧？先是12月22日在乌克兰这边的策划下，俄罗斯总参谋部的中将萨尔瓦罗夫被车底的炸弹送上天，没过几天俄罗斯国防部的前副部长萨多文科被人发现猝死啊，官方公开的死因呢是这个心脏病。不过啊，我估计和之前那些猝死还有坠楼的非正常死亡的俄罗斯高官一样啊，这位大概率呢也是死于自己人之手。这样类似的事情在历史上其实也不罕见啊，在古代高级将领往往有重兵保护，就算是兵败如山倒，这些个领兵大将往往也能捡条命回来。好一点的呢在侍从的保护下逃出升天啊，差的呢也是有统战价值，是吧？所以被俘虏的概率远远大于战死。只不过咱们纵观历史，古今中外，将军战死沙场啊，死于敌手的不多，但被自己人用阴招搞死的却不在少数，对吧？不论是敌人还是自己人，要想让一员大将非正常死亡，往往呢都会采取一些特别的手段。那么今天咱们就来聊聊历史上都是咋用阴招搞掉将领的。要说起这些非正常死亡的将军啊，名声最大的一个呢就是这个古罗马时期的尤里乌斯凯撒。这里呢咱们要先讲一下凯撒崛起的时代背景啊。在罗马共和国早期用的是公民兵啊，公民们打完仗就回家种地，然后军队效忠的呢是国家和元老院。到了公元前107年，为了适应扩张啊，经过马略军改，罗马变成了募兵制啊，谁给钱谁给地，当兵的就听谁的。而凯撒、庞培、克拉苏这些人，甭管是靠个人魅力和军事才能，还是靠超能力啊，在对外战争中纷纷组建起了忠于自己的兵团。再后来，随着克拉苏在远征帕提亚的时候战死啊，三巨头变成了两个，是吧？整个权力就开始失衡了。最终随着那句名言，骰子已被掷下，只能继续前进啊！凯撒公然违反了罗马法律，带着兵团渡过卢比孔河进入了罗马城。庞培和其他公开反对凯撒的人只能逃亡啊！其他的元老院议员在压力之下被迫屈服，选了凯撒担任罗马独裁官。在当上独裁官之后，凯撒继续南征北战啊，征讨西班牙和希腊，还把自己的政敌庞培彻底的击败了。最后埃及国王托勒密十三世为了讨好凯撒啊，杀了前来投奔的庞培，并把他的首级献上。在凯撒的指挥下，罗马军团可谓是战无不胜，连带着凯撒的权威也越来越坚实，是吧？依靠外力几乎无法动摇。凯撒曾经在战争胜利后给元老院写过一封信啊，上面只有简单的三个单词，翻译成中文呢就是七个字啊：我来我见我征服。公元前44年，依托着一系列的军功，凯撒宣布给自己加官进爵啊，当上了终身独裁官。在元老院开会的时候，凯撒非常嚣张地坐在宝座上，等元老们进来行礼的时候，凯撒居然赶不起身。咱们要知道啊，按照罗马传统，元老院可是公民平等协商的场所，是吧？就算你执政官的权力再大，你也是罗马公民啊，名义上大家都是平等的，人向你行礼你就得回礼。这时候有人劝他起身回礼，凯撒牛逼哄哄地说，元老院来向我致敬是应该的啊。这个时候的凯撒已经装都不装了，这种把自己放在共和制度之上的行为啊，等于是公开抽了元老院一员，一人一个大嘴巴子。当然了，凯撒并不想止步于此啊，他还在同一年以解救罗马战俘为借口啊，宣布远征帕提亚。在三巨头之一的克拉苏折戟之后，罗马一直流传着一个预言啊，只有王者才能征服帕提亚。换句话说呢，如果能够征服帕提亚，凯撒就有借口加冕为王啊，正式凌驾于罗马的一切权力之上。而且这事儿吧，还真不是空穴来风 啊，在一项典礼上，凯撒的亲信安东尼在给凯撒献花环的时候，就称凯撒为王。尽管凯撒在公众面前拒绝了这个称呼，但是元老院还是非常担心啊，这要是给他当上国王了，自己就得彻底活在凯撒独裁的阴影之下，永世不得翻身了。但是呢，如果直接跟凯撒撕破脸对着干，元老院毫无胜算可言，对吧？整个罗马甚至罗马周边都没有任何一支力量能够打败凯撒和他的军团。既然明的不行，那就只能来暗的了，是吧？元老院中的一部分议员在盖乌斯、卡西乌斯和马可斯·布鲁图斯的牵头下开始密谋暗杀凯撒。这些人呢自称是解放者啊，卡西乌斯在和这些人集会的时候就明确表示，这事儿属于是孤注一掷啊，没有退路可言。如果阴谋泄露，东窗事发，相关的人就要立刻自杀，防止牵连他人。为了防止事情有变，这一群人很快就拟好了刺杀计划啊，他们准备先把凯撒骗到元老院，然后23人一起动手，将每个人的罪责平摊下去，到时候就算凯撒的部下要找带头的也没得找。于是在公元前44年3月15日，这群元老院议员要求凯撒去元老院宣读一份陈情书啊，以此将凯撒骗去了元老院。尽管那时候凯撒的实际权力已经居于元老院之上了，但是从形式上还是听命于元老院的，所以还得走个流程。正当凯撒在元老院公开读陈情书的时候，刺客卡斯卡冲了上去，抓住凯撒的袍子，一刀刺了上去啊！但是被凯撒拦住了。这时候呢，另外的22人一拥而上啊，拿着匕首围攻凯撒。相传凯撒最开始还反抗了几下，但是看到自己的养子布鲁图斯也在刺杀的人群里，他就不再抵抗了，只留下了最后一句著名的遗言：“还有你，布鲁图斯啊！”随后就殒命元老院中了。尽管凯撒没了，但是事态的发展并没有像这些刺杀的人想的那样啊！凯撒的旧部呢，很快便开始了反攻倒算，罗马陷入了内战。在接下来的3年里，参与刺杀凯撒的23人被尽数清算啊！带头策划刺杀的卡西乌斯和布鲁图斯败于安东尼之手啊，一个自杀，一个战死，还有好几个人连罗马城都没出去就被处决了。在一系列的内战之后，凯撒的侄子屋大维在公元前36年掌握了罗马大权啊，并且在公元前27年获得了奥古斯都称号，成为了第一任罗马皇帝。那些个元老院议员最担心的事儿啊，最终呢还是以另一个形式发生了，是吧？无独有偶，中国也有这么一个类似的将军啊，这位呢就是东汉末年的大将军何进。本来呢这个何进出身平凡啊，他爹就是一个杀羊的屠户，但是随着他姐姐何氏被选入宫，后来成了汉灵帝的皇后啊，他也以外戚的身份平步青云，鸡犬升天，一路当到了大将军的位置上，得以号令四方人马。而在灵帝一朝，除了何进这只外戚以外，还有一圈宦官势力啊，其中以张让、赵忠等12位位高权重的中常侍为首，后世也称其为十常侍。公元189年的时候，汉灵帝病死啊，皇后何氏所生的嫡长子刘辩登基，然后呢这个何氏作为皇太后临朝主政，何进则是以辅政的身份执掌军政大权。如此一来，怎么对付宦官势力就成了何进最大的问题，是吧？随着何进除死权换蹇硕，剥夺了宦官集团的兵权以后啊，整个形势对于这些宦官来说就更加不利了。最开始何进跟自己姐姐何太后商量，不如直接以皇帝的名义下旨啊，把十常侍全部免职，一口气儿把他们赶出朝野。但是呢何太后没那个胆子啊，他觉得这事儿没有先例，是吧？所以自己不敢开这个口子。当时何进为了取得大世家汝南袁氏的支持，后代袁绍和袁术兄弟啊，这个袁绍曾向何进谏言，既然兵权在握，不如趁着给灵帝行丧事的机会直接诛杀全宦。结果呢何进也跟他姐一样啊，也没多大的胆子，是吧？真到了这种时候也怂了啊，不敢亲自动手。眼看着何进这一怂就要错过大好时机，对吧？袁绍又进一步建议何进，既然您不敢自己动手，那就充分利用现在的兵权，召集军队到京城附近，以此施压，逼何太后就范。尽管朝中有好几人反对，认为这属于是昏招，势必会引狼入室，是吧？但是何进觉得这是个好计策啊，起码不用自己动手。随着何进的命令，在西边长期和羌族作战的军阀董卓以诛杀宦官为口号 啊，带领兵马进军洛阳。在军事压力下，何太后最终同意了何进的请求啊，下诏罢免了各个权宦。袁绍这时候劝何进趁热打铁，既然朝廷已经下诏罢免，那么就应该给他们一网打尽，全抓起来。结果何进一时没听进去，觉得既然这些宦官失势了，就没必要赶尽杀绝。各位您请暂停一下啊，听我说一段这个新鲜热乎的广告啊。在这个春节前夕呢，也就是2月6号到11号，我们准备组织大家到这个晋西南啊，山西晋西南去游学，主要就是运城和临汾这两个城市啊。这个运城它虽然是一座地级市是吧，但是这个国家级文保单位就有100多座啊，是这个全国最多的是吧。这个山西全省是有500多座，这一个运城就占了1/5。其中呢，我们会去到这个关庙的祖庭，就是亥州的关帝庙啊，还会去到三大唐构之一的广仁王庙。这个三大唐构呢全都在山西是吧，那两个南禅寺和佛光寺是在这个晋北啊，就是这个五台山。只有这座广仁王庙位于晋西南啊，也是三大唐构当中的最小的一座啊，但是呢它毕竟是地地道道的唐构，所以还是非常值得一看的。另外还有像著名的永乐宫，就是那个吕祖显灵的地方是吧，它的壁画呢，这个各路神仙朝元图呢，简直是海内独一份对吧。除此之外呢，我们把常走的这条线路进行了一番删改啊，增加了两个景点，一个呢是著名的寿圣寺，还有一个呢是芮城的城隍庙。那么到了这个临汾，就是尧舜禹尧的都城啊，尧都的遗址，也就陶寺遗址是吧，能够把这个尧都的史实给你说得非常清楚。另外呢，我们也是新增了这个绛州古城啊，其中这里边有著名的这个绛州三楼啊，著名的绛州的大堂啊，是中国保存最好的州府衙门的大堂是吧，还有隋代的花园和龙兴寺。另外呢，我们还会去到这个福圣寺。总之呢，这个寒假期间啊，您正好可以带着孩子来饱览祖国的山河啊，保证您不虚此行。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点击视频下方的商品链接就可以报名了啊。好了，那这个广告就先说到这儿，咱们回来继续讲咱们的内容。结果十常侍之一的张让啊，他儿媳呢是何太后的妹妹啊，张让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跟自己的儿媳诉苦，说自己这帮宦官在宫中实属不易是吧，辛辛苦苦的服侍皇家这么多年，结果一道诏书就要给他们全部赶走。于是他儿媳又找到何太后给宦官说情啊，结果太后心一软，又下了一道命令啊，召回被罢免的这些宦官。这一下可惹毛了何进啊，他本来觉得赶走这帮宦官就万事大吉了，没成想这帮人还能回来。盛怒之下，何进进宫找何太后，直接要求一不做二不休，把这些宦官全部诛杀了。结果没成想，他和太后的对话全都被宦官听到了啊！这帮权宦本来以为自己和何太后关系不错，何进理应也站在他们这边是吧？没成想何进才是赶他们走的主谋啊！现如今还想赶尽杀绝，叔可忍，婶儿不可忍是吧？时常是立刻派人在宫殿中设下了埋伏。这个何进前脚刚出宫，时常是便假传太后旨意让他回去一下，结果何进刚一走入殿门，立刻就被张让等人擒下了啊！张让先是痛斥何进说，当初和太后几乎被废是吧，多亏了宦官们的求情，才有了你们何家今天的荣华富贵，现在何进竟然还想过河拆桥卸磨杀驴，实在是忘恩负义对吧。随后上方间渠木提剑而上，当场斩下了何进的脑袋。和这个凯撒一样啊，何进虽然人死了，但他的那一群部下可都还在对吧。一听说时常是给何进杀了，这帮人立刻动手带兵进攻屠杀宦官。但是呢，和罗马不一样的是，这帮人在何进死后并没有诞生一个新的能站出来号令四方的人物啊，他们都是各自为战，杀完宦官就开始互相杀。与此同时，驻扎在洛阳城外的董卓也趁着何进死后的权力真空带兵入主洛阳啊，东汉末年群雄割据的乱世也就此开始。可以说何进的死才是引爆东汉乱世的那个导火索是吧。当然了，甭管是何进还是凯撒啊，他们作为将领权力都过于膨胀啊，最终引来了杀身之祸。 很多时候即使作为将领权力没有膨胀，一样也容易招来祸患，是吧？你看自己顺眼，有的是看你不顺眼的人，比如后来的张飞啊，他的死法呢就属于是比较奇葩的一个啊，在出征的途中被自己的部将张达和范强在营帐里杀了。从后来的评价看，这个张飞这事儿啊咎由自取的成分更多啊，史书里对张飞的评价依然是暴。这个暴呢并不是说三国演义里那种脾气暴躁，动不动就要上去和人单挑啊，这里的暴更多的还是说他的手段暴虐。刘备就曾经劝过张飞，说他对手下的这帮人太狠了啊，动不动就上刑杀人，而且罚人还不分亲疏，有能力的被他一顿鞭打，结果还留在身边继续用，这样的话问题很大。放眼东汉末年还有三国啊，这些个群雄武将里奇葩一个比一个多，是吧？但是也极少像张飞一样自己手下的将领纯粹是出于报复心态给他杀了的。除了像张飞这种极端的例子啊，大部分时候呢看一员大将不顺眼的往往是另外一员大将，对吧？这个魏国伐蜀的大将邓艾就是这么招来的杀身之祸。公元263年，司马昭发大军伐蜀，钟会带兵从正面进攻，结果与姜维在剑阁相持不下。在邓艾的指挥下，魏军成功的绕过了天险剑阁，直插蜀汉后方啊，成功一举灭蜀。可以说在伐蜀这件事上，邓艾拿头功，是吧？结果呢他也因此膨胀，没经过任何请示，直接就拜刘禅为骠骑将军，而且对着蜀汉的降臣大放厥词啊，诸君赖遭某，故得有今日耳，意思就是你们今天还能有个活路都得是仰仗我的仁慈。邓艾这么一搞就引起了钟会的不满啊，在他眼里要不是自己在正面吸引姜维的主力，邓艾怎么可能奇袭成功？于是在嫉妒心之下，钟会向司马昭诬告邓艾有反心啊，司马昭也对邓艾在灭蜀后的独断很不满，因此下令收捕邓艾押解回京审判。为了防止邓艾起兵造反，还要求同样带兵的钟会主抓此事啊，正所谓冤枉你的人比你更明白你有多冤枉。钟会作为背后主谋，为了把邓艾谋反的事做实，就打算先派兵力较弱的部下魏冠去成都抓捕邓艾，激起邓艾反抗啊！一旦邓艾杀了魏冠，那就是坐实了谋反。与此同时，钟会自己是真的想谋反，他打算除掉邓艾以后立刻带领伐蜀的魏军转头反叛啊，一路杀回京城。结果没想到当魏冠到了成都，还真的用计谋抓到了邓艾父子啊，并且写了一份假奏章。邓艾的部将来找他算账的时候，魏冠拿出这份奏章啊，表示自己也知道邓艾的冤屈，已经准备好一同上京给邓艾申诉啊。魏冠就此逃过一劫。钟会见邓艾被抓，立刻就着手准备反叛啊，将各路魏军将领关在屋内，让自己的亲信替代他们领兵，试图控制整个魏军。结果呢，在魏冠这儿又出事了啊，他把钟会要谋反的消息传了出去，使得魏军士兵人人自危，对钟会抱有敌意。随后他又装病消除钟会的戒心，然后夜里趁机逃出城外啊，重新组织人马诛杀了钟会。结果杀了钟会以后，魏冠又觉得当初诬陷邓艾这事儿也有我一份，是吧？要是现在给他放了，让邓艾活着见到了司马昭，这事儿必然露馅，那样的话自己肯定也没好果子吃，对吧？还不如一不做二不休，直接给邓艾也杀了，自己就能独吞整份功劳了。于是魏冠派人赶上了这个押解邓艾父子的囚车啊，当场宰了二人。就这样，魏国伐蜀的两员大将没多久就都死于非命啊，最后让一个魏冠捞了功劳。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啊，这哪怕是同事下属看你不顺眼，对一个将领来说最危险的往往还是君主本身，尤其呢是皇帝大权独揽，是吧？纵使是领兵大将，那也是说杀就杀。比如像朱元璋，在他眼里这帮带兵的人就没有顺眼的，对吧？除了一个远在云南的沐英，一个只擅长防守的耿炳文，其他的开国武将要么病死，要么就是被朱元璋灭了族，是吧？他杀人最大的理由呢，就是觉得你不安全。再比如咱们经常说的斯大林大清洗啊，直接造成了几千名红军中高级将领非正常死亡啊，五个元帅弄死了三个啊，这个67个军长弄死60个，是吧？幸存的军官人人自危。 这种自残式的侵袭就直接导致苏联红军在和芬兰的冬季战争以及和德军的巴巴罗萨行动前期的惨败，是吧？在君主眼里，比起打不好仗，这些领兵的武将给自己带来的隐患那是近在咫尺的。咱们看俄乌开战以来啊，普大帝没事就躲在地堡里，自己的亲信普里戈金一场兵变直接给他吓得够呛，是吧？看谁都觉得不顺眼不安全，在他眼里能不能打仗都是次要的，会不会威胁到自己这才是最主要的。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这几年莫斯科内斗不断啊，普沙皇一直在换将，时不时的还跟年底这次一样传出一个猝死的消息。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啊，这高级将领可不是螺丝钉，对吧？你换一个人就能立刻有用，培养一个高级将领需要巨量的资源和时间成本啊。如此整顿自己手下的这批将领，这种内耗不仅是严重的资源浪费，频繁的清洗还会让军队指挥系统碎片化啊，各方连自己要干什么事儿都弄不清楚了，对吧？这比在战场上死一两个将军对战争的影响更大。至于再往后他还能整出什么幺蛾子，是吧？那咱们可以拭目以待了。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报名游学，谢谢大家啊。